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听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听到世界，感受美好。 FM 102.1 连云港新闻广播。
监督航风，服务民生，现在是航风热线节目时间。
本节目由市政府纠风办、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全市57家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参播。
一个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
一个改进作风的服务平台。
航风热线，我在倾听。
一城服务大众，用心构建和谐。连云港电信提醒听众关注参与航风热线，用户至上，用心服务。连云港电信竭诚满足您的信息需求，提升您的价值，服务港城发展。连云港电信，让您尽情享受信息新生活。
监督航风，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关注正在直播的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汤丽。那么今天呢，直播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呢，我们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来自市住房局。那么今天呢，市住房局带队来上线的领导是他们副局长蒋应博啊。蒋局长呢，今天呢协同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他们住房局下面的处事部门的负责人一起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提供服务。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日常职能工作是和市住房局有关系的，那也是欢迎您参与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简单的说一下，今天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的哪几个方面的问题，要和大家来共同的做一些探讨和交流。第一个，我们会给大家说说关于商品房网签的这个重要性。另外呢，我们还会关注到3月4号，也就是明天，市区共有产权经纪房摇号选房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关注到就是物业公司对于小区公共财产有无处置权的这个问题，是根据最近呢有一些业主反映哈，物业公司呢对小区里的树木等公共财产进行私下处置，并没有告知我们的业主而发生一些争执。那么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有一些住房局的相关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来参与咨询啊。如果他们在日常的职能工作过程当中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您对他们的职能工作有什么样的建议，也欢迎您反馈给我们。我们的热线呢是85461350和85457744。另外，我们航风热线栏目组从即日起面向全市征集民生线索。那么如果说有违反中央8项规定，有一些不作为，关于一些腐败方面的一些问题的线索，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85461350和85457744呢反映给我们。那么我们会有记者来和你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导播热线的热线呢，正常的上班时间以及晚间都会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也是畅通这样的一个诉求渠道，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线索这个征集当中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和我们的蒋局长来这个沟通交流一下我们最近市民朋友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些重点问题。蒋局长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蒋局长，今天我们关注到的第一个话题内容呢，是关于商品房网签的问题。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呢？我们前一段时间啊，陆续接听了不少的市民的一些反应，就是在购买房产的过程当中，在没有网签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没有了解这个房子是否可以网签的情况下，直接将全款交付于了就是说开发商。那么开发商给他的就是一张白条啊，收到了他这笔款项。那么后期的话呢，自己紧张了，哎，说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通知说后续要办什么事儿，包括他说了当初说了这个买这个房子啊，说先付全款，后期还可以帮贷款，因为当时付全款可以享受到优惠，那么后期贷款下来了之后，他再把这笔钱退还给我们的买房者，很多人就想，我问家里亲人周转一下哈，那么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惠，那么之后呢，贷款下来，我这笔钱还可以还给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房子既享受的便宜，哎，那本来当初的想法是这样的，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想拿到这样的一个福利，但是没想到后续的问题又比较多。所以关于网签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买房者都没有这个概念，甚至在这个投诉反映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还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很多还是在一些事业公务员单位上班的，同样面临的这样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蒋局长，我今天就想来了解一下，据我了解哈，就是以前买房子就是一个白纸合同啊，白纸黑字的这种手写合同，后来改成这个网签业务。那么网签对于保护购房人权利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网签？那么我们在买这个房子之前，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了解到这个房子是否有销售资格呢？
那是这样，这个确确实实如我们主持人所讲，以前我们这个房屋销售的时候呢，都是通过手写合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开发商，通过这样一个手写合同呢，进行一些违规的行为，包括刚刚主持人讲到的这个违规收受这个现金，完了以后呢，这个办相关的一些程序进行备案。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我们就实行了一个网签制度。这个网签制度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的效率比较高。原来的网签呢，就是签个合同以后啊，这个到我们房产局去网签备案的时候呢，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呢，应该讲对双方当事人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儿。第二个呢，我们感觉到呢，这个因为是手写合同，所以说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开发商有一定的这个欺诈条款。那么这个作为购房者呢，他不是专业人士，很难发现。那么一旦签完以后呢，他的合法权利呢，大概就要受到一些侵害。第三个呢，如果说不网签的话呢，那么这个开发商有可能呢串通恶意的炒房，他任意的更改相关的一些合同，那么呢这个炒房的行为呢得不到这个有效的遏制。第四个呢，从监管这个角度看的话呢，如果网签，我们在第一的时间，那么政府部门呢就对每一天的这个成交量啊，能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包括它的这个成交金额、价格，那么呢能实行有效的监管。所以说从网签以后，我们感觉到这个效率高了，市场呢相对来说规范了，老百姓的权利呢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
就是更加透明了，
是
这个程序哈，
是这样子。
那么说这个网签啊。那么对于就是说可以网上签销售合同的这样一批房子，是不是也意味着住房局的相关管理部门对它的销售资质也是要有一些，这个房子是否可以对外销售也是要有一个前期的认定的，是吗？
是这样子。那么房屋的销售呢，首先要取得这个我们的预售许可，那么这个预售许可呢，在它的消防大厅是要提出来的。第二个呢，就是预售许可以后的十天之内，这个房源必须一次性的公开，那么也应该在他的大厅公开，同时呢也在我们的房产局的网站上也是公开的，就是这个售房网上是公开的。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房它是一价一房啊，一房一价啊，这个老百姓呢应该讲在售房之前要对这些呢要有一个了解，不能听到开发商去忽悠，他说这个房子能卖，收了钱怎么样，这个同志他是一个违规行为。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其实了解了一下哈，就是在买房子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考察说位置啊，它的价格呀，
对，
开发商的资质等等，这些只是一部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到住房局的官方网站上去看看它是否可以对外销售，这套房子可以卖给你，是否可以实行网签，
是这样子，
是吗？
是这样，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信息查完之后，然后我们再买房子。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一看到自己心仪的房子，再加上呢最近又比较着急，还有呢又说有很多的优惠，销售人员呢再有很多的一些宣传，我们一激动当时卡就刷了，往往现在这个钱刷完之后呢想退回来是非常非常困难，而且这个销售员明确会告诉你，我们当时说了不退的嘛，你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凭证。所以在此呢，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说，因为即将到来315，关于这个买房过程当中的一些商业行为啊，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的买房者是要注意的。好的，已经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热线上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喂，
你好，请讲。
你好。
喂，
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喂，
你讲，
是我的电话吗？
是
的，是，
嗯，
是我的电话吗？蒋州长，你好。
你好，你好。
我要咨询一下哈。
哎，
我是老人，
你是老人，
残疾人。
嗯，
我是无房户。
无房户，
我要要这个公住房，可不可以？
申请公住房呢，有它的条件。你是一个人吗？
不是，我
一个家庭。
有家庭。
一个家庭。那么你有工资收入吗？
有。
有。他是这样，那么申请公住房呢，有这样几个条件，我不知道你符不符合这样的条件。第一个呢，你刚刚讲的你是无房户，那么我们在人均15平方米以下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市区有3年以上的户口，你也应该有吧？
有。
有。第三个，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呢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今年的人均收入大概是23600块钱，
嗯，
人均23600，你可以算一算。第四个的话呢，那就是家庭车辆问题。你残疾人嘛，当然你可能有残疾车，对吧？
我没有车。
你没有车，那很好，
那
也
是
符合条件。
我是盲人。
哦，盲人。那第五个的话呢，就是有些呢做小生意的，那么一个工商登记啊，这一块的话应该在2万块钱以下，20万以下就可以了。
哦，
你可以对照你的条件看一看，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到街道去这个申请啊。
那按照我蒋局长
啊，你说，
我是这么说的哈，
嗯，
这你说这些条件啊，
嗯，
我都不够。
为什么？
就是我就是没有房子，我是住的车库，借我孩子有房子，我借孩子车库住的。
那我问你呢，那你这个收入高吗？
我收入可以，我收入我一个人就是1年3万多了。
一个人，你家庭家，如果说我说的是平均啊。
平均我是老两口子，老两口平均一年就5万多了。
5万多，他是4万6千，4万7千多，应该是在4万7千的6万多，你收入已经超了。
我是5万多。
哦，5万多，你收入超了。那目前的话，我们还没有保障到这一个程度。
我是这么说的哈。
嗯，你说。
哎，蒋局长。
哎，
我说我不是谈大道理的哈。
嗯。
我不是谈大道理的，我听广播啊。
嗯。
国家主席习近平吧。
嗯。
对老人、残疾人特别照顾嘛。
对。
好的，这样哈，刚刚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情况，其实他可能没说完，可能想说自己的一些想法感想哈，就是说对于这个定的这个标准呢，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具体条例条规，如果说他们去直接去改变是不太可能的，没有谁有这样的权利啊。那这个中间呢，可能您是一个特殊情况，那可能面临的还有其他的种种特殊情况。这个条规呢，如果是已经规定好了的，就没有其他解决的这个途径和办法了哈。没有办法，所谓的就是我们讲，那我的这种情况，我没房子住，就像你说到的，嗯。可能说了我这个话，也许你听了可能会不高兴，因为还有比你的状况更糟糕的人，他还没拿到房子，或者说他应该先紧他们更拿到，你明白吗？就是我说这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听了您这个到底为谁说话，胳膊肘往哪拐啊？不是拐不拐的问题，因为这个政策定下来的时候，它是面对全市的广大人群，
对，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有限的房子用在最困难的人的身上，现在只能是做到，如果说我们当家有钱了，我巴不得每人都可以住上，是不是这样想法？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做母亲，我孩子假如说我条件好，每个孩子我都给他高配置，我没钱的话没办法，我只能是谁最条件状况最差，我先来帮助谁，
这个，有一个人头机制，我们也在逐渐地扩大这个保障范围，等到我们这个房源多了，说不定呢我们的这个保障的标准就在逐渐提高了。
对，所以就是像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他就是一种诉求，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能够在这方面再多投入一些，对这个标准呢能再放宽一些啊。那么你提到的这个情况反映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蒋局长呢，他也会带到以后的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日程上去哈，就是往上多申请，能不能多建一点这个房子，老百姓需求太多了哈，那么这种情况。好的，我们先和这位听众朋友交流到这，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将我们这位朋友电话呢先切出去，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在导播间我们再做交流，因为今天我要其他的一些内容还要给大家做介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热线。你好。喂，你好。 好的，那么这位朋友电话呢已经是挂断了啊。上航风热线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每天都会接听到不同的线索，大家都是一样的，希望我的问题尽快解决，立即解决。为什么不能解决哈？我今天早上其实就很想感慨一下，我说上其他的节目啊，不会着急上火，也不会口腔溃疡，但是唯独上这航风热线节目会这样，什么原因？因为遇到的事情太多。我也希望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每一位反映问题的人都能够解决，但是有的时候有限，政策有限，也可能存在还有就是我个人能力有限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刚刚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就像我们说到的，大家都希望保障能更多一些，所以也希望蒋局长呢以后就是说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来为我们老百姓多做一些，多往上申请一些吧。
好的好的，
好不好？
我们继续努力。
嗯，好的，我们来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就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到的3月4号市区共有产权经纪房摇号选房的情况哈，我们其实也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多频繁的多一些，意味着推出来的这样的保障房呢也就增加了。关于这个明天的这个市区共有产权经纪房摇号的选房情况，蒋局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是这样子，明天的选房呢是去年的年底我们组织的报名，当时的报名呢，这个一共有287户进行了申请，但是经过我们的审查，也就是刚刚讲的5个方面的审查呢，我们只有214户符合条件。同时呢，在这个214户当中，按照规定的时间缴纳了这个预收款的呢，10万块钱预收款呢，只有135户。那么明天我们准备了152套的这个房源。来给大家选择，选择的顺序呢是先通过我们的电脑来进行排序，完了以后依次呢再进行电脑选房，这样子。应该讲这个活动呢已经走了多少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我相信能大家能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房屋。
就是说这次的共有产权经纪房摇号选房前期是不是先是做了一个，就是说首先符合享有这共有产权经纪房的人，
对，
先做了一个名单上的这个筛选，是吗？
筛选筛选、
哦、这筛选也是有标准有条件的，
是
吗？
是是是，
嗯，
他这个条件呢就是5个方面嘛，一个是户口啊，三年啊、
嗯、
第二个是住房啊，15平方米啊、
嗯、
第三个是收入啊，23600啊、
嗯，就是跟刚刚说的这个情况是
一样
哈，
对对对。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就可以，
是
啊。好的，那么明天的这个共有产权经纪房的摇号现场，关于这个摇号的问题哈，我就想再补充说明一下，每一次这个结束之后啊，总是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声音哈，怎么样来加大这种摇号选房的这样一个透明度，可能是公众比较想了解的。那么针对这样的，比如说他是否符合这样的条件，他是能不能参与到这个当中，摇号的过程是否是公平公正的，这一些是不是有相关的监管部门会共同参与到你整个这样的一个全程进行一个监督过程当中呢？
是这样子，一个呢是我们准备了一个请怀工啊准备了一个软件，就是用通过电脑，这是一个，
就是不用人为去
啊，人为不能做。第二个呢，我们请公证处啊全程参与，
嗯，
来进行公证。第三个呢，我们也请了一些这个代表，比如说选房的代表，
嗯，
来进行现场的这个演示。
嗯
啊，
刚刚说了这次有150多套是吗？
150多套，
150多套。
嗯，
那参与这次摇号的人有多少呢？
135。
135，
哎，就是135户去选150套的房子，我们的房源大于他的选房，所以说他能选到合适的房子。
哦，您的意思说这次，那也就是说，就是目前可能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能参加这个的只有135人，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因为这个条例规定，我想问一下，其实刚刚第一位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说到了他被卡在就是关于收入这方面，对吧？
嗯、
卡住了。那关于这个就是经纪房的这些享有的这样的标准条条框框的，是每个城市它当地的市政府就是相关的决策部门就是通过调查然后制定的，还是说省里面的，还是从国家层面这样下来的呢？
它这个是根据各个市的具体情况
啊，
各个市的，比如说我们连岗市的收入状况，和我们连岗市的财力 那么、
嗯、
这个确定一个保障的范围、
嗯、
那逐渐逐渐梯度保障、
哦、
这样子、
哦、明白。好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哈，刚刚这个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了，就是现在物价水平也不断在调整，那么这可能保障房随着如果资金的注入越来越多哈，那么财政对方面注入多，那么逐步逐步的往外会推更多。我记得我是2001年来连云港的，当时来的时候、
嗯、
我们的那个时候好像
2001年，哎呀蛮早的了，
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保障房供大家可选择哈，这几年已经陆续增加不少，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困难的群众是需要的。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喂，这位朋友
你好。
好的，收音机是开着的哈，啊请讲请讲。
连租房能不能申请到啊？
申请连租房的问题哈，那也是要需要一些条件是吗？
对，
我前年在床睡了弹簧在床，我们家我住不定住不人家那个血腿可不带的喊那些几个，我在经过一个二十多年我住不人家房的老头子看他们可把那件什么一百个一车一毛一屋这面还我提黄总或者教堂他们来收礼钱来给
我。你听
我
讲哈，我想问一下、
啊、
你之前申请过吗？
我申请过。
申请过了吗？
没嘞，
从来没申请过。
啊，
你有没有申请过廉租房的货币补贴啊？
我们报到我呀，我前年我们是5996你这回来床听听
你
们。
你的意思说你这些相关的政策你之前都不了解，是无意当中是听我们的节目才知道这个政策，才知道要去申请是吗？
啊，对 啊，我就回来床听听你们谈的，我谈的什么我报到我。
你是哪个街道啊？
沿东西去吧，
沿东的是吧？你这样子，这个你到沿东社区去，
啊，
你到沿东社区去，你去咨询一下他们。你像你这个条件的话，如果符合条件，是完全可以申请的。
就说你呢是住在沿东社区，这个申请呢，它是以街道社区为这个申请单位，就是你到他那去了解一下政策，比如说可以拿到申请表这一类的哈，通过层级申报。啊，然后最后到住房局，您呢要是行动不便啊，您就让孩子去一趟啊。那么这个呢，相关的政策呢，他会详细告诉你，因为每一家情况都非常特殊。我们节目呢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也没法展开做介绍。你到沿东社区，他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接待你的，会把政策告诉你，你根据这个政策呢，把相关的证明材料提供好，然后一级级申报，好不好？
哎哦。这个就这样的，我个儿子是80的，从小我就上海也得这个病，我从小八个零。
我现在想问一下哈，这个我想问主要的问题哈，我们没办法做更多的交流，我就问你一下，你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有没有家里其他的人方便到沿东社区去帮你，就是了解这个情况，做这个申请？
了解邻居，我就了解了解
邻居是吧？你这样哈，没关系的，
那你这样子，你有没有电话号码？有没有？
我就是接这个号码就是我的了。
啊，这样
那这个回合我们来联系他。
我们请我们导播老师呢帮我们这位听众一个忙哈，的确是他可能身边没孩子，就一个人。那么我们把他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回去呢我们反过来，我们反向服务一下，好不好，蒋局长？
好的。
我们请您呢安排工作人员主动和我们这位特殊的这个市民联系一下。您看他这种特殊情况，行动又不方便。孩子也不在身边，然后看看他是否符合要求，
好
不好？好
的，好的。
来主动上门服务一下。
好
的，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呢记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哈。我们刚刚也把这件事拜托给我们蒋局长，之后呢，我们请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一下，看看是否可以上门服务一次。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热线。你好，喂，你好。好的。这位朋友可能等待时间稍长啊，电话已经断线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关注到我们下一个话题，也是前段时间我们接到了就是一个小区啊，这个反映的问题，业主反映的问题，大体意思就是说有八棵树被这个物管呢处置了，处置了之后呢，他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业主并不知道，没有事先告知这个业主，没有做任何的公示，我们记者也去做过采访了解和调查。那么第二件事呢，还有一个争执问题，他们认为物管是把这几棵树拿去卖钱了，物管说没有，说我还花钱雇人家农村的车把它拖到农村去。当然这个之间呢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那么我们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们 很多的朋友买完房子之后住到这个小区里面，可能对小区里面的公共财物，包括我们说这些绿植一类的，它的一些处置权的问题，从来可能还没有关心过，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想起来，哎，我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您看蒋局长这方面的问题是您直接给我们解答，还是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解答？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卫管理处的赵处长进行解答。
啊，赵处长今天也一同随行来我们的直播室了。好的，那么赵处长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物管法有没有对这些，比如说这个公共财产，就小区的公共财产，包括我们刚刚讲到这树木算不算是公共财产，关于它的处置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说法？
主持人好，是这样子的。我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财产主要是指小区里面的公共设施设备还有公用部分。对于这一块呢，国务院的物业管理条例有很明确的规定，关于重建改建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设施，或者是有其他的需要业主共同决定和管理的其他事项，需要经过业主大会同意。其中呢，因为涉及到不同的事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业主人数，比如说关于重建改建附属设施这一块，需要经过总人数占人数占总人数和面积占总建筑面积双过半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意之后才能进行实施。同时呢，针对这一块呢，我们江苏省的物业管理条例从2013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对这一块呢有一个更加明确更加明晰的解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第67条明确规定了12项的物业管理区域内12项禁止行为，其中第8条就包括了侵占和毁坏绿化设施这一块。关于这一块呢，我们小区里面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主要是履行这么一个劝阻制止的职能，在劝阻制止无效的情况下，需要向有关部门书面报告，比如说涉及到的侵占绿化绿地这一块，就需要向有关的园林部门进行一个报告。同时呢，对于侵犯业主私人利益这一块的，业主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侵犯业主共同利益这一块的，业主委员会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好的，我非常感谢哈，刚刚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说对于小区里的这个绿植树木哈，当初呢也是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很多人肯定也会考虑到小区的一个环境，特别是绿化环境，因为那是我们生活的共同空间。那么对这个房产的相关的规划管理部门，对这个小区里面的可能这个绿化率也是要有一些要求的，
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对吧？有明确规定的。
对。
那么当初呢，其实，在建这个小区的时候，我觉得哈，虽然是买房子，但是我想开发商来做这个绿化的这部分钱肯定还是源自于我们老百姓购房者掏的这部分钱，对吧？
是的，是的。
那么这个树木呢，就好不容易，您看经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这样的生长，那么直接这样擅自处理的，没有进行一个公示告知，我觉得肯定是存在有问题的。刚刚也说过了，我们赵处也说过了，你最起码有一个业主委员会的，对吧？如果没有业主委员会，是不是应该告知给我们其他的业主？
正常情况下呢，是要通过业主大会，或者是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同意才可以。
那就是有明确的这个规定了。那么如果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么这个事情直接就把这个树连根拔起了，而且关于对它的去向还不明，它的处置去向现在都是众说纷纭，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有太多的不透明了。所以在此呢，我们也给我们小区里的业主们提个醒啊，房子买完了，住在小区里面了，这个公共设施呢是我们大家的，首先要共同爱护，另外呢，我觉得对物管同样来说，您是没有这个处置它的这个权利的。那么如果处置过之后，小区业主是有权提起，就是比如说可以提出来，就是刚刚讲了，通过人民法院哈，可以就是老百姓通俗话叫可以告你的。那么我们在此呢，也想给我们的物管公司的提个醒，首先你们要懂法，那么对我们的业主朋友们呢也提个醒啊，你们这个要按照合理的途径来进行维权。好的，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如果有相关的一些线索需要提供给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和我们取得联系，两路热线呢是85461350和85457744。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感谢蒋局长，感谢其他的市住房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再会。
好，谢谢大家。